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每次你的话语都带着能力，直刺我们的心。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我们都有太多的自己，太多没有办法放下的包袱。请你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大大的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交托，学习放下，学习跟随，学习在某个程度上学习去死。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求神来改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十天前有一个姐妹，她生了一个孩子，那这是她的第二胎。那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认识她，那她发了那个照片给我，那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刚生出来的，3.835公斤。然后她在要生孩子之前，她跟我说她在预产期的时候没有动静，那就约了，因为那个预产期有时间性的到了，然后到了之后她就约了医生要催生。结果催生的那天，我发讯息问他说：“那个今天是不是医院催生？”他说：“不用催生了，因为有动静了，时间到了。”他漫长的等待有了结果，可是呢，他真的开始生的时候，他在微信上告诉我说，他觉得自己都快死掉了，因为他开了几公分，可是他觉得自己都快死掉，很疼。后来他打了麻药才不痛。那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啊，有无痛分娩法，但过去是没有的。过去的孕妇知道自己她期待这个时间的来临，但她又知道自己需要经过很大的疼痛。但即使是现在也不容易啦，因为在之前就算你用无痛分娩，你还是很辛苦的要怀着孩子。所以一方面她期待孩子会诞下的喜悦，但一方面她又知道她必须承受很大的痛苦才能把孩子生下来。那我们知道一切都有时间的，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所以生产的时候总是会来的，时候到了再痛你也还是要去面对，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痛就没有办法能够享受那 baby 生出来的喜悦。今天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在某个程度上耶稣也要经历类似的情况，他知道他需要去为人类而死，而这死是何等的痛苦，但他如果不经过这样的死亡，人类就没有的拯救。而在这个时刻，犹太的领袖对耶稣的恶已经到了最高点，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时候到了。我的正道的经文没有放，可以谁帮我放一下？对，好。那在20到26节，我们这边看到说，那时过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塞大人腓力，问他说：“我们想见耶稣。”所以在这段经文以前呢，耶稣一直用时候到了，是用未来式。时候要到了，时候要到了，但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却用的是现在式，时候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了，他用了三次现在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时间到了。那他说的是什么？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呢？这段话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有几个希腊人去找耶稣，然后但他们可能不太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先去找腓力，然后腓力也觉得说，希腊人直接去找耶稣会不会不太好，所以先去找安德烈，因为通常犹太人是不跟这些外邦人有太多接触的。然后腓力就找了安德烈，安德烈就是跟耶稣比较近的，然后安德烈就跟耶稣跟腓力一起去找耶稣。这个时候耶稣回答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回答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在某个程度上，这些希腊人好像催化剂一样， 它触发了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间。这时候你就会思考，为什么这些人来找耶稣好像成为催化剂的样子？为什么这些几个希腊人来找耶稣会成为耶稣会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道德的时机？那如果你看32节啊，你的那个单章上面呢，那个周报上面有今天的经文。你如果看32节，耶稣说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会吸引万人归他。这万人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是各个的种族都要来归他。耶稣是世界的光，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光。所以当希腊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代表耶稣的服事已经进入到另一个里程碑。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跟是外邦人都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当这些希腊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他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荣耀指的是他死而复活的事情，死和复活和升天的事情。所以耶稣知道说，现在就是时候了，我要为你们死了。因为我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死的，我也要为这世上所有的人，有罪的人而死。他知道时候到了，所以希腊人来找耶稣反而成为触发耶稣知道时候到的媒介。可是耶稣接下来说的话才是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个摆上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个神愿意为我们怎么样的牺牲。在接下来的话，很多基督徒都会这句话，但是很多基督徒不见得能够活出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24节开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地上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守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很直接告诉我们，耶稣每次说实实在在，就代表是很重要的意思。原文就是 Amen Amen， 就阿们阿们，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们。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认识圣经，你就知道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他不死，他仍然是他自己，但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能结出许多属灵的果子，有许许多多的人要因着他罪得赦免，重生得救。所以耶稣这段话首先是指着自己讲的，指着耶稣他自己讲的。如果他不死，仍然是他一个，但他死了，他就能够让许许多人来回到神的身边。可是我们要看25和26节，很多时候我们就看了这一节，然后就记得这一节，可是后面还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这两节经文说，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世上的性命要保全性命到永生。所以耶稣一开始讲的是他自己，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仍旧是一粒。但是在25节到26节，他开始要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像他一样。也就是说，25节不是说我就要恨我自己的性命的意思，这里是一个对比，爱跟恨是一个对比。他的意思是哪个重要，哪个次要。所以耶稣不是说啊，我们看要恨我们自己世上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全部去自杀，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人考虑优先的次序，到底你的身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到底是今生重要还是永生重要？这个问题我们都能回答出来。如果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请回答。灵魂。今生重要还是永生重要？你想身体的事多还是想灵魂的事多？你想今生的事多还是永生的事多？哪一个多？真的？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都去自杀，恨恶自己的世上的性命，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哪个重，哪个轻，永生重要还是今生重要？ 肉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而二十六节直接接着说，如果你觉得肉体重，如果你觉得是灵魂更重要，永生更重要，你就要服侍神，而服侍的人叫跟从耶稣。然后继续讲，服侍人他在哪里，跟服侍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耶稣，父就要尊重他。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的死是一个开始，要结出许多的果子，而这些他所结出的果子，这些门徒他们也要需要死，他们需要决定他们现在是永生重要还是今生重要，是身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而如果真的觉得永生更重要的，灵魂更重要的，他们需要去服侍神，服侍耶稣。也就是说，耶稣就意思就是说要跟随耶稣，而跟随耶稣的到底就是他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那请问耶稣现在要去哪里？去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跟随耶稣，你也需要跟随他的脚踪一样去牺牲。事实上，这些门徒在当时听了这些话的门徒，很多为了耶稣而付上了死亡的代价。那当时的死看起来很悲惨，有些基督徒 被狮子咬死，有些基督徒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逼迫而死。但也正因为这些的死亡，他们的生命就成了很重要的见证，带来很大的影响力，莫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可以证明自己是得到永生的，我父也尊重他，也就是说上帝要认可他们，上帝要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为了主，而且他们已经有了永生。换句话说，天父不会让这些人白死了。那跟随耶稣的门徒，许多人失去了世上的生命，或许我们不像他们一样直接面临身体的迫害和死亡，因为毕竟在澳洲还是一个算是信仰自由的国家。可是我们都有需要死的地方，弟兄姐妹，死不是在圣经里面要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可以选择的。你要跟耶稣，耶稣去死了，你也要去死。因为如果你看身体比永生，如果你看永生比今生重要的话，你也需要有死的地方。你要服侍耶稣，你要跟随耶稣，你就要和他一样有要死的地方。你要死的地方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贪心。表面上你很大方，但可能你其实很贪心。你就需要把你的贪心和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有可能要死的地方是你贪图享受、醉酒、荒宴，你就要把你的不节制和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能你是一个懒惰的人，你今天要跟随耶稣，耶稣已经死了，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也要一起把懒惰和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罪，但是你要知道，罪不是只做不该做的事。很多人觉得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我不该做的事去做，我就犯罪了，这是法律上的罪。圣经上的罪不是，圣经上的罪是射不中靶心，意思就是说，一个靶在那边，我只要射不动中心，我就是罪了。换句话说，不单单是不该想的、不该做的，我去想、我去做，还包括该想、该做的我不去做。也就是说，不是只是我去做不该做的，还有我该做的不做，也是我该死的地方。什么叫做该做的不做？也就是说，死是代表一种牺牲，耶稣自己为我们牺牲，我们也要和他一样为神为人而牺牲。你需要牺牲很多的事情，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死。你需要牺牲自己的意愿，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许我们现在教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忙。牧师每次邀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牧师我怎么样？忙。我认为可能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忙。有些是没错，我明白，譬如说生病了或有需要或者怎么样，是应该忙，这个是本来就应该的，我们也要照顾家人。但是会不会我们有时候太忙了， 忙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想灵魂和永生了，忙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死了，我们只知道要想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已经忘记了我们忙到了没了自己，没有真正的去牺牲。会不会有可能说耶稣要我们牺牲一些时间？我上次有说过，我妈来的时候带了500本福音桥，我有一个感动，在周四我和那些这个祷告会青年祷告会来的人分享，我们人不多，但我们都是跪在那边，我们都相信明年我们希望能够把500份福音桥都发出去，不是只是在街上发，而是一个一个要做个人布道，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感动，但是这感动不可能我一个人完成，我不可能一个人跟500个人传。可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很忙，谁能够去把福音桥去一个一个告诉别人耶稣是谁呢？如果我们都在忙，我们怎么有机会为耶稣而死呢？有些人可能会说，牧师，我的个性不是这样。我明白的，有些时候我们的个性对我们来说很不一样，因为有些人的个性是很主动的，有些人个性比较腼腆，是被动的。我曾经就碰过有一个跟我去发单张，可是他真的是比较腼腆，我们发了快2个小时，他一个单张都发不出去。那不是他的错，也不能说他错，他已经在那边了，但他就是不好意思发单张，这个是他的个性。但是我的意思说，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个性是这样，可是神的心意是众人得救，那我是不是在我的个性上我也要去死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主动的人，但今天为了耶稣的缘故，我愿意把我的被动钉死在十字架上，说耶稣啊，我愿意去死，虽然这不是我，但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牺牲，我愿意牺牲我的时间，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我愿意为你在时间上，在我的个性上去死。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自己，这个是一个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自己，都是自己，我想怎样，我想怎样，我要这样，我喜欢那样。但神今天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谦卑的，如果你要跟耶稣，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和他一样的谦卑去死。换句话说，你所有的自私，所有的那一切骄傲，今天都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的意思。这个意思并不容易，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真的很困难，但唯有这样，你的生命才能产生莫大的影响力。没有死亡，没有牺牲，就不能结果，也没有复兴。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没有死亡，没有牺牲，就不能结果，也没有复兴。这世上最让人感动的，不是一个人赚了多少钱，而是一个人给了人多少钱。这世上最让人感动的，不是我花多少时间在自己身上，而是我花多少时间在别人身上。这世上最让人感动的，不是说我身体有多好，而是我为了别人的灵魂，我愿意把我的身体摆上，走更远的路。弟兄姐妹，我再问你，再问一次，身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今生重要还是永生重要？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看见什么？耶稣心里忧愁。对耶稣而言也不容易的，死不容易的，死需要很多的挣扎。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痛苦是真实的，所以对耶稣而言，他是很纠结的，他的心里很忧愁。这里的忧愁不是那种一点点说哦有点担心，不是，在圣经里面这是很强烈的忧愁的意思，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何等样的试炼。所以这边说他忧愁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说什么才好呢？在某个程度上他自己也在跟自己征战。这就是死的不容易， 死真的很难。他说什么？他说父啊，救我脱，我要怎么说？说救我脱离这时候吗？可是他自己又回答自己，但我正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然后最后他那一句话就是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耶稣自己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天父，在痛苦和在艰难他也要去面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忧愁，对死亡的这种死亡对他来说，包括要背全人类的罪这种的可怕，还有顺服耶稣的这种热情。一种是死亡的可怕，直接因为时候到了在他的面前，另外一个愿意顺服耶稣这种的顺服天父这种的热情，就在这个时候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他又知道说这个死是何等的痛苦，一方面他又知道说他必须完全的顺服，所以才会有说看起来像是自说自话的这一段话出来。我可以请父救我脱离这时候吗？是可以的，但他知道他很纠结，他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他最后就坚定的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即使死亡再痛苦，但是为了人类的罪，他还是愿意义无反顾。死亡的可怕，还有悲罪的可怕，和对上帝的热情，在这时候结合在一起。我发现我们真的像这样子，不管是我们孩子或者我们父母都一样，我们一方面知道应该怎么做，一方面知道永生比今生重要，但一方面又在挣扎今生比永生重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知道要怎么样为神为人而牺牲，要怎么样去爱人，但一方面我们又挣扎着自己不想去爱人，我们常常在这当中角力。耶稣当然不是在挣扎要不要去爱人，但是他所经历的痛苦也是真实的，要去死需要很多的挣扎。我最近在挣扎一件事，这个礼拜我挣扎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的脾气。那我这个礼拜有对我妈发脾气，也有对孩子跟老婆发脾气，所以这个礼拜真的很糟糕，发了不少脾气。然后这段经文就来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你要跟随耶稣的就必须要，就是服侍他的就要跟随他，耶稣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耶稣去死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死？那我的脾气为什么没有死？很挣扎你知道吗？因为你每次想说我的脾气要死的时候，你都会想什么？明明不是我的错，你都会这样想，为什么我要放下我的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先放下？很容易就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们每一次在发脾气的时候都是很理直气壮的，我们都知道是其实不一定，当然有的时候是真的你的错，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可是耶稣在这边说的就是你愿不愿意就是去死在你的脾气上，无论情况是如何的。很挣扎你知道吗？因为你需要真实的面对你自己啊。一方面你又知道说，上帝我要跟随你，我要把我的脾气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的脾气总是发给在你最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你就知道说你应该要把脾气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你又觉得说很不公平，这个时候你要把你不公平的心去死就是了，明白吗？如果这个你不去死，你就没有办法放下你的脾气。基督徒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去努力，基督徒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去交托，是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所以我跟上帝说，上帝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请你帮助我，我愿意为我的脾气去死。所以感谢神，这两天开始死了，脾气开始死。你死了没有？你还有哪里没死的地方？我们还有好多需要死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都舍不得去死，可是有些东西你就必须要去死，你不死就结不出果粒来，你不死这个世界就没了希望，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我有理由发我的脾气。所以今天很不容易，耶稣在十字架上碰到这个时候，他什么？心里忧愁。 我想我们这些忧愁不是假的，这些对跟自己，他跟自己的对话也都是真实的。同样的，你需要面对你的自己，你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去死？你要跟随耶稣吗？耶稣已经去死了，已经结出很多子粒来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说，耶稣啊，我很难，我做不到，但是今天请你帮助我，我愿意和你一起去死。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这就是我看见的，一直天父都在。当你说你自己愿意挣扎之后，你说主啊，我愿意，神就要来帮助你。耶稣就听天上就有声音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第一个荣耀的意思是指耶稣来到这世上，而且教导还有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荣耀。第二个荣耀就是耶稣之后要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并且升天的荣耀。所以天上来的声音就天父的声音说，我还要继续的荣耀，我已经荣耀了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本来就是一个荣耀的事情。神愿意成为人来到世上拯救人，这是荣耀的事情，但还要再荣耀。旁边众人的听见就说打雷了，因为声音很大。有人就说有天使对他说话，因为他们不了解是天父的声音。可是耶稣回答说什么，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天上来的声音有没有帮助耶稣，可能有，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而现在就是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时刻？有三个时刻：世界受审判，统治者被赶出去，在地上被举起来，然后有万人摇耳归耶稣的时刻。所以耶稣在得荣耀的时候，也是世界受审判的时刻。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些本来不认识耶稣的人，本来去拒绝创造我们的造物主的这些人，我们今天愿意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有问题。耶稣的死正表达了出我们人类的罪是何等的大，连神我们都钉在十字架上。也是魔鬼被赶出世界的时候，从前魔鬼是我的王，我被我私欲罪恶的铁三角，我讲过不止一次。什么是罪恶的铁三角？大家记得吗？世界的价值观、魔鬼的诱惑、我们个人的私欲、自己的私欲，这是罪恶的铁三角。当这个三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徒不是基督，就是我们人就被在这当中被完完全全的绑住。而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要受审判，我们的自己那些罪要被审判。而魔鬼要被赶出去，重新的这个世界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基督徒可以跟魔鬼说 No， 我们可以拒绝他，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他，好像说我们追着魔鬼跑，但是我们可以去拒绝，说魔鬼你退我后边去，魔鬼你不要再来影响我，因为耶稣是我的王了，你不再是我的王了。那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是他被举起的时候。换句话说，当耶稣被举起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受的苦，也同时他在那里得荣耀。受苦和得荣耀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同样，你今天要跟随耶稣的人，你想要能够讨神的喜悦，你不可能不受苦。那有些人说，怎么可能信耶稣不是更好？为什么会受苦？是没错，是得到永生，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是需要经历一些苦，而这些苦可能是因为你跟随了耶稣。我就知道有一个，他信了耶稣，爸爸跟他说，你如果再去教会，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他怎么做？其实很困难，他又不能就是好像说为了信耶稣让他爸爸没机会信了，因为如果他一意孤行，他爸爸可能就不会再信耶稣了。于是他就等到他结婚那一天，他就隔天就洗礼。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很多的挑战，那个些就是为基督而受苦。你想要得荣耀，你也需要受苦。但圣经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苦难是自战自清，是短暂的，而荣耀是永恒，也是极重无比的，没得比的。所以是不是基督徒 更多的喜乐是没错，但这当中也必须有很多的牺牲。那在31节呢，我们有看到说有两个现在，现在正是受审判，现在这统治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时候是到了。我们现在是在末世，没错，魔鬼在世上还有影响力，但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虽然现在你还是不断的挣扎，还是不断的要死不死，要死不死，要活不活那种感觉，但是你要相信今天时候到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掌权了。今天魔鬼在你身上已经没有完全的权柄，他还在影响你没错，但他没有办法完全把你绑住了，因为耶稣现在是你的王。所以你现在还是可以得胜，一方面你愿意服侍神，一方面你又怕去致使你自己的一些的那些私欲，这两种情绪同时在我们身上交织。就好像耶稣当时他也是一方面他知道死亡的痛苦，一方面他要完全顺服耶稣，顺服天父，这种的难处。可是在这种的挣扎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得胜。你今天只要愿意靠着耶稣的人，你也可以得胜。无论你什么地方需要去死，只要你今天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请你帮助我，让我在该死的地方去死，神今天就要让你有足够的恩典够用，帮助你在挣扎当中得胜。前提是你是否真知道你需要有去死的地方。事实上许多人还是不了解，于是众人问他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所以他们一直都知道说有个救世主要来，而那救世主是不死的，但耶稣现在是说我要去死了，所以他们就不明白。人还是会不断不明白，跟随耶稣这么久的三年多的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但耶稣跟他们说，光在你们时间不多了，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些门徒在当时需要做一个决定，现在就是时刻，他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跟随耶稣。然后很有意思，就是说完这些话，耶稣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其实你会发现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祭司等祭司长一直想要害耶稣，耶稣一直躲开，一直躲开。但这个躲开不太一样，这个躲开应该是最后一次的躲开。这个躲开呢，是最后一次耶稣的隐藏，因为他要完全预备他自己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也是跟随的时候了。我们和当时不一样的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些的意义。时间真的不多了，当时门徒跟随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趁我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你就要来信从我，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现在呢，有类似的意思，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他还有第二次来，第二次来要为了审判。当耶稣来之前，我们现在也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是否愿意跟随耶稣成为光明之子，也愿意跟随他去死，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近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就是要致使你自己的肉体而服侍神，跟随神的时候。我现在想要用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结束。这个人叫做Ernest Golden。 那我们有些人可能看过电影桂河大桥，那当时有借一个铁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苏格兰的战俘呢，就被日本人来强迫的要去建这些铁路。那当时他们在缅甸这个铁路上工作啊，那建造这个铁路是很辛苦的，每一英里的道路有393个人死亡，这种情况，很多人为了建那些铁路而死，因为很不人道，有热带的疾病，有呀这个在缅甸热带的疾病啊，很多不好的食物啊，就是很糟糕的环境，很多人就因此而死亡。那也因着这样，在当地那些战俘呢，他们就用了一个很极端的生活的方式。这些极端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意思？就适者生存。 你比较健康的你就活，你比较不健康我不理你，去死。弱者就被踩在脚下，我注意就是等于是他要注意好自己，不要跟别人一起去地狱，别人去地狱他家的事，我就注意好我自己。所以当时如果有人死了倒下去了，他们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们觉得被遗弃了，甚至觉得上帝都遗弃他们，他们把他们的环境叫成像地狱一样。而他们痛恨那些日本人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想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肢解，把那个啃他们的肉这种的意思，反正就是对日本人痛恨到一个地步。那这一位他写下一句话，他说当时好像神已经离弃他们的意思，他们已经看不到希望，他们每一天活着就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一天一个铲子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要收集一些工具，把所有的铲子那些工具全部收回来。有一次一个日本的警卫就喊了，说有一把铲子一个铁锹丢失了不见了，他要问是谁拿的。他开始那个这个警卫就日本警卫就开始旁笑，然后就咆哮，然后开始愤怒，拿着步枪叫每一个人说，你们哪一个人是拿了这个铁锹的走出来，要不然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把你们都打死。他就尖叫着开始瞄准这些犯人的那个刹那，那个时刻有一个人走上来了，走出来，这个警卫就拿步枪狠狠地殴打这个人，把他殴打到死。打死之后回到营地重新再计算工具，发现没有少。因为这件事整个营地不一样，这就像野火一样在烧，因为一个无辜的人愿意拯救其他的人去死了。没有丢铁锹，那个人知道他没偷，但他走出来让这个日本的警卫打死了。从那个时候他们不一样了。这位Ernest Golden 他成了一个非官方的牧师，他们在营地里面有个小教堂，每天晚上都祷告。那时候他的讲法不一样了，前面他觉得上帝离弃他，现在他说上帝没有让我们失望。然后这些犯人们开始不一样了，不再仇恨日本人，也彼此善待彼此。还是很多人死，但是生命的这些本质和力量，这些正义，这些爱，这些同情，这些怜悯，这些自我牺牲，成为真实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开始在这些就是战俘里面，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说我要教课，有艺术家开始创造他的作品，有音乐家开始做独奏演唱会音乐会，有园丁开始就种植那些药用的植物来帮助这些人，犯罪率就急剧下降。然后当然后来日本人战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复仇，而是伸出善意。胜利的盟军来的时候，这些人在他们面前排，这些人就是被战，就是战俘们排着队，因为他们都很瘦，你看他很高可是很瘦，这些战俘们排着队，他们没有攻击这些之前绑架他们的人，他们说一句话，说不再仇恨，我们不再有更多的杀戮，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宽恕。我们看见牺牲的爱改变了这一切。 Ernest Golden 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回到美国，后来成为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后来成为普林大学教会普林大学教堂里面的一个负责的院长。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坚持自己的脾气，坚持自己的骄傲，像这个走出来的犯人一样，我真的不知道他走出来是什么样的心情。不是，明明不是他的错，明明不是他的错，但他却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他为了旁边所有的人可以不死而站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他一样，不再坚持自己的意愿，不再坚持自己的利益，不再坚持那些自己的骄傲，而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真是个罪人，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因为现在就是时候了，时候已经到了，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开始去为神为人而活，我的生命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才能够真的结出许多子粒来。要不然我们可能活了一生，很多人到临终的时候，他不知道活了一生干什么。你现在永远都不迟，时候就是现在了。你愿不愿意说，上帝啊，我今天无论我还有多少年日，我把我剩下的年日都交给你，哪里该死你告诉我，我今天就去死，你愿意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在唱的时刻，你反思你的生命，有多少时刻你的挣扎到最后是魔鬼在你身上得胜？你愿不愿意今天就说，主啊，耶稣才是得胜的那一位，我要把我自己交给你，我要定死我的骄傲，定死我的脾气，定死我的懒惰，定死我的不节制，还有定死我不肯为人牺牲的心，定死我不爱人的心，定死我不去想别人的需要的心。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你反思你的生命，你在神面前立志说，上帝，我愿意为你去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主在问你，主在问你，主在问你，你愿意像种子一样去死吗？你愿意把你的自私和骄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你愿意吗？主已经做了，他死了，你愿意吗？你愿意吗？
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指引为应得的权柄，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我们来宣告，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像生命平凡的生命。
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 照如此崇高，
普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地基标杆是我，必借神的荣耀。普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地基标杆是我，必借神的荣耀。
普照如此崇高，
种子何等渺小，地基标杆是我，必借神的荣耀。普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地基标杆是我，必借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就是落在你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
挣扎吧，我愿意。
主，我愿意，放下质疑，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多少多少时候，那人就是。满杯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这是生命的奇迹。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愿意被掩埋被用尽，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应得的利益，我们今天愿意把自己完全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不想死的，主啊，今天请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恩典够用。我们人类真的是罪人在你的面前，但主啊，你已经得胜，撒旦已经被赶出这世界，主啊，这世界已经受了审判。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无论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光景，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你而死，我们愿意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将你的福音传到更远的角落。主啊，请你今天就帮助我们都愿意去死，为了主而死，该死的去死。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今天就能够在这里，主，你已经得到荣耀，我们也要和你一起通得荣耀。我们感谢神，一切荣耀颂赞权柄尊贵归给我们的神，阿们。感谢神，
大家请坐。